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哀鸣，维持这个政权真难。中共到底给了他几多钱？谷爱凌遭美媒警告。拜登说通胀为美国人带来压力，将在年底前缓解。四方会议聚焦三议题，布林肯说印太是重点。香港每日确诊感染高速增长，封城与否，港府头大。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2月10号，《人民日报》评论部在该报第五版头条位置发表文章，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篇长长的文章汇成一句话，那就是维持这个政权真难。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上，似乎没有听过哪个政党日日都强调重大风险。但是风险似乎特别青睐中共，而且看上去还来自各方各面。人民日报作为是中共中央的喉舌，它的评论部文章代表着中共官方的态度。这篇文章显然不是讲来玩的，文章一开始就语出惊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守住新发展格局的安全底线。仲话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惊涛骇浪中增强所谓的生存力等等。一般来讲，当你叫出守住底线时，往往距离守不住底线已经是一步之遥。更惊人的是，这个是中共第一大党报证实，中共政权周围存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惊涛骇浪。那或者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日报》要以评论部身份来发表这一篇文章。四面楚歌的中共在各种惊涛骇浪中一不小心就彻底翻船。文章还具体描述到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周边环境复杂敏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而中共的十九大亦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所谓的三大攻坚战之一，都必须要打攻坚战了，可以想象中共面对的重大风险之巨。文章介绍习近平在2019年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提出明确的要求，看上去各种惊涛骇浪确实来自各方各面。人民日报评论部特意提到了金融风险，用了整整一段来进行强调。值得注意的就是其中提到要防止在处理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金融风险，以及要压实企业自救自主责任。文章承认前进道路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既有国内的亦有国际的，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亦有来自自然界的，既有传统的亦有非传统的。因此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亦要防范灰犀牛事件。讲来讲去就是一句话，那就是维护这个政权真是好难。18岁的谷爱凌代表中国出征冬奥，一举夺得女子大跳台金牌，好多中国人欣喜若狂。但是这几日她的国籍问题引发的疑问不断。根据 BBC 8号报道，谷爱凌的美国经理人汤姆·亚普斯 Tom Yaps 拒绝接受经济学人采访，他说如果谷爱凌有一句批评中共的话被报道出去，咁会令佢喺嗰边处于危险之中，佢嘅职业生涯就会被摧毁。报道指出，谷爱凌同佢嘅团队清楚咁知道佢哋必须谨慎行事。当地时间2月2号，美国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威尔海恩 Will King 喺节目中话，谷爱凌忘恩负义，背叛咗呢个不但养育佢，还将它变成世界级滑雪选手的美国。只有美国才能够提供训练和设施，而它为了赚钱背弃美国， 佢系可耻噶。海恩仲将谷爱凌比喻成一个离开温暖家庭嘅小孩，警告佢好快就会后悔。二月七号，另一个福克斯新闻网嘅主播利兹皮克 （Liz Peek） 则喺推特上话：谷爱凌，中共到底俾咗你几多钱？呢笔钱足够令你背叛令到你成功嘅国家吗？据法广报道，星期二在北京冬奥首跳夺金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很快从夺金的喜悦回到现实，首当其冲的就是他的国籍问题。引发这个问题关键和中国的法律有关。谷爱凌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美国人，他是否放弃了美国国籍，谷爱凌没有澄清记者的疑问。法新社星期三分析谷爱凌和朱毅为何同为美国规划中国的体育健将，只因为一个夺金冲上热搜受到膜拜，一个不慎跌倒遭网暴，分析没有给出答案。法新社的分析亦提出了规划运动员的国籍问题，一位入籍的健将大概不会保留原籍，因为中国的国籍法不允许拥有双重国籍，但没有官方记录表明谷爱凌放弃了自己的美国国籍。国际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就此提出质疑。谷爱凌一个很巧妙的讲法，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当我在美国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而且他经常是这样讲的。美国总统拜登就星期四2月10号报告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飙升做出回应时承认，严重的通货膨胀为美国人的生活带来压力，但他坚称问题会在今年底之前得到缓解。关于更高的价格，我们一直在这里使用我们所掌握的每一种工具，虽然今日提醒了我们美国人的预算正被分薄到连三餐都受到影响，但亦有迹象表明我们将成功地应对这一个挑战。拜登在回应劳工部报告声明中说，尽管今日的报告数据有所提升，但专家继续预测到2022年年底通胀将大幅缓解。拜登补充说，美国劳工部星期四报告，在截至1月的过去12个月中，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上涨了 7.5%，这个是自1982年2月以来最大的年度涨幅，这个亦引发大家对美国未来通胀前景的普遍担忧。1月份的月度消费者物价指数亦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其中涨幅最大的是燃油价格飙升了 9.5%， 能源成本整体上涨了 0.9%， 食品价格上涨了 0.9%。考虑到通胀因素，1月份工人的实际收入仅比上一个月增加了 0.1%。 最近几个月由于供应链问题和高通货膨胀率，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公众对美国的经济状况感到忧虑，拜登的支持率随之大幅下降。去年12月当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 6.8% 的报告发布时，拜登表示他认为美国当时已经是处于通胀危机的顶峰，而政府正努力控制价格上涨的趋势。尽管星期四发布的数据表明通胀情况仍然在恶化，但拜登仍然乐观地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在2023年之前得到解决。我们将继续我们几十年的为控制家庭和劳动人民生活成本之战，从处方药到儿童护理和老人护理，再到大家的能源成本，我们将继续促进更多的竞争，以致使我们的市场更具竞争力，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拜登说，星期五2月11号，由澳洲、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四方集团 Quad 外交部长会议将会在墨尔本开会。气候变化、 COVID-19 疫情和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威逼问题将成为三大首要议程。美国国务卿星期四强调，印太仍然是美国的重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四抵达澳洲， 目前俄乌危机持续升级，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大约10万名士兵，引发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担忧。莫斯科则否认有入侵的计划。拜登政府希望向世界表明，美国长期战略重点仍然在亚太地区，世界某个地区的重大外交政策危机不会分散美国对关键优先事项的注意力。路透社报道，布林肯星期四在墨尔本对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说，华府正是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应对乌克兰危机，但仍将重点放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他说，这个地区将在21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成为关注点。他说，重要的是我们是在场，我们参与其中，我们在这个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布林肯和澳洲外长佩恩都表示，四方集团讨论的一个关键要素将集中在建立一个没有胁迫的地区环境，暗示对北京在印太地区经济和军事野心扩张的抨击。佩恩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一起成为一个重要的自由民主国家网络，致力于实际的合作，并确保所有大小印太国家都能够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战略决策。佩恩在会议上说，四方集团在这个地区应对 COVID 病毒方面的合作是最关键的，网络和海上安全、基础设施、气候行动和救灾，尤其是在最近汤加火山爆发之后的救灾亦是重点。布林肯在飞往墨尔本的飞机上跟记者说，四方机制是一种强大的机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疫苗，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反击侵略和胁迫，但他并没有点名中共。香港新冠病毒疫情目前正在快速扩散，港府2月10日公布的确诊病例接近1000例，有医疗专家预计这个数据到3月底可能会接近每日30000例，封城与否已经摆在香港政府的面前。香港卫生机构星期四报告说，新增的确诊病例986例，其中本土病例985，只有1例属输入病例，大部分都是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新增死亡病例1例。香港卫生当局官员称，目前疫情非常严峻，每日新增的病例从大年初一2月1号的129例急速增加至星期三的创纪录1161例，涨幅近10倍。过去两个星期，香港确诊了4000多个病例，而去年12月港府公布的病例只有2例。从2020年香港发生疫情以来，累计病例数字为18000例，比世界其他大城市的病例数字少很多。据港媒报道，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政府医疗专家梁卓伟建议政府考虑封城。梁卓伟说，如果按照目前的防控措施，无法安全压制病毒的传播，预计3月中至3月底每日的新增病例可能达到28000例，到6月中旬累计死亡人数会超过950人。梁卓伟表示，如果采取全城封城，疫情传播的趋势将可以大致得到压制，6月中旬的死亡人数亦可以减少至115人。但香港医院管理局前行政总裁梁柏贤则反对封城和清零的防控措施，认为这样做法对香港几乎是不切实际，进一步围堵已经没用，应该集中资源加强疫苗接种，重点防止重症，因为疫苗既不能够防感染，亦不能够阻传播。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